感谢主，离开大家有32天的时间，回来真好。我回来就跟师母讲说，哎呀，6月以后，我们以后最多出去1个月，不要出去那么久，出去那么久实在是很想家啊，很想家。感谢主啊，还有半年，忍耐一点，以后我们就出去不会那么久。呀，感谢主啊，我们这一次回来有一点点。前天开始，师母整个晚上磕到天亮，昨天大概磕了一半啊，昨天磕了一半啊，各位已经好多了。那我也被他传染到，本来我是没事的，我才觉得什么叫做腰酸背痛，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腰酸背痛。哎呀，这一次这感冒是腰酸背痛的，我说哎呦，怎么腰会好像断掉一样，好像是你断掉，好像直不起来。好像这个骨头都痛啊，这叫什么叫做这个骨头枯干啊，这个就是感觉到这个味道。所以人不生病不知道病人的痛苦，所以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生病是有他的理由的，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啊弟兄姐妹的那个苦难，那个生病啊，我们就有同情心为他们祷告啊，要纪念他们，这是很真实的啊。感谢主啊，这一次先有一点点简短的这个报告。我们这次出门了32天，我们第一站我们是到这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啊，我们这次去都没有碰到都没有碰到下雪啊，都是天气很冷，但是没有下雪。啊，在布达佩斯里面呢，第二个晚上呢，我们就第二个晚上吧，啊，第二个晚上哈。我们就开始祷告说圣灵，就是要圣灵充满。那个当中里面有一个慕道友，他们这一次只来了一个慕道友，那个慕道友第二天晚上呢，他坐在前面莫名其妙他也被圣灵充满，他开始大说方言，所以这个就慕道友就被主得着了一个灵魂，也很值得。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平时不知道不太敢用方言祷告的，他们开始可以大胆的用方言祷告啊！这也是在布达佩斯里面我们发现这个圣灵的工作。我们要走的那一天晚上，有小偷到我们的家里来，我们住的家，那个小偷是有意的，带着2个楼梯来，他外面围墙放一个楼梯，然后从楼梯里面又放一个楼梯，从外面翻围墙到里面来带了楼梯。我那个客厅的那个铁门，那个铁门门叉叉，他已经把螺丝锁好，那个东西拆掉了，准备那个铁栏杆那个拿下来以后，他就进来了。结果大概是师母半夜1点钟的时候起来开电灯去上厕所，他们听见里面有光，这个人就跑掉了。我想大概是这样子哈，所以第二天我们大家都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紧张的哈，有一点紧张。感谢主，如果他进来的话，我想他一定有带着东西来。那我们这些人又不会打架，又不会抵抗的，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神知道我们的胆子哈，对这种活人，我们的胆子并不很大。对死人，我们胆子很大，我们可以斥责他；但是对活人，我们胆子不大。所以呢，神就让我们警醒，把他们吓跑了。啊，这是我们在布达佩斯所遇见的。因为匈牙利是很贫穷，他们的货币一直贬值，所以生活很穷，就是小偷就很多，特别是从中东到那边去的一些人啊，都是会做小偷。啊，感谢神，我们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巴黎，我们有八天的时间，是刘弟兄的老故乡啊。我们这次到那里的时候聚会最后我们留下3天，聚会都很不错，这个跟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很特别。不过礼拜一走的时候，那个简师母已经走了。那天晚上他们的姐妹的祷告会来了40个人，他们这些人呢，大部分对圣灵都是有一点不是太 sure，就是有说过方言，但是不太秀，是不是可以常常说？所以我就鼓励他们说，你们可以常常说，你们应该常常说。所以就在那个天晚上里面呢，大家都经历到了。那感谢主，这是我们觉得礼拜一晚上的一个大的一个收获。然后我们有剩下我们3天，我们就没什么事情了，我们就是去看，这次我们去看的是香柏堡， 香波堡，你去过了？香波堡哈，香波堡听说是那个路易斯皇帝第十三、第十四世的时候，他的一个别墅啊，盖得很好，那个很多的世界的名人这些都住过地方。我看呐、啊，还没有我们现在六星级饭店那么好，所以我们也不要梦想说在地上住什么古堡啊，住什么皇宫。我们这样的在天上的是美丽的多了。我看了那么多的宝以后呢，我觉得对地上的宝没有一点兴趣。我现在心里向往的是天上的天家，那一个新耶路撒冷城，那是我向往的，我向往的啊！感谢主，我们有一天会到那里去啊！我们法国完了以后，我们到汉堡去。我们到德国的汉堡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了那里的教会，虽然人不多，但是弟兄姐妹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火热，所以连续有五个晚上的聚会，临时召集五个晚上的聚会，天天晚上差不多同样的人都show up，都不错，虽然只有二十几个人，但是都很火热啊。其中有一对夫妇呢是宁波人。他是在德国的，他们有五代人在德国。他的祖父是在孙中山时代的时候，孙中山到德国的时候，他们见过面的人啊。他们在那里组织了一个中华会馆，全欧洲的中华会馆的中心就在汉堡。那个这个陈明豪这个弟兄呢，他是这个他的第三代，他的祖父就到了德国去的啊。他就也是个基督徒，就带我们去一些汉堡的地方附近地方走走。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海边很漂亮，他说对面就是瑞典，带我去我看，哎呦，没有我们汉尼鲁比奇漂亮我们住在美国，其实住在非常漂亮的地方，我们自己没有去发现它。我们住着这个 Newport Beach 啊，这个 Dana Point 啊，这个真的是美国太漂亮。我们弟兄姐妹住在北美洲是个享福，是个享福。跟其他国家的人想起来哈，我们真是比他们太享福了。特别是我们的气候，100万都买不到，真的买不到。我们实在是大大的猛福啊，住在这里。然后我们在波恩汉堡完了以后，我们到了波恩啊，波恩这一次他们那里的情况呢，就弟兄姐妹都不多，弟兄姐妹十来个人，加上远地来的五个人，坐火车坐了4个小时来五个人，合起来就差不多20几个人啊，有四天的聚会。不过他们国际教会人很多。这次国际教会大概每一次都200多人，两场有400多人，啊，这一次我开始这个第二场的时候我就用英文讲，这次还觉得比第一次还讲得顺一点哈、哦。我觉得如果继续操练下去，应该是可以。感谢主啊，我们在这个波恩后来最后两天，我们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啊，这个弟兄非常非常爱主，也是温州人哈。温州人，他是做生意的，他说他的生意蒙神很大很大的祝福，所以他说你下一次到欧洲来的时候，你事先告诉我欧洲所有的行程，我给你买机票。他说这么好啊，他说这么好的一个弟兄，我说啊，谢谢你，真是好，感谢神啊。早上4点钟就把我们送飞机，送到我们到了最后一站，所以当我们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到捷克布拉格，我们那里是很漂亮，那条河很漂亮，就周围的都市很漂亮。因为捷克听说这个城市从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从来没有被打过一个子弹，因为他们还没有打就先投降。他们这个国家是采取和平政策，任何人要打我不打，我输了就先投降给他们，所以没有挨过一个子弹这个国家。所以他们保存的欧洲最完美的建筑物都保存了。我们到他们的一个温泉的地方去白天去看的时候呢，哇，真是漂亮。我说这个温泉的地方温泉都可以喝的，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老底嘉教会那不冷不热的水啊。那温泉热的时候是可以喝的，温泉热是可以喝的，冷的时候冰的也是可以喝的，但是不冷不热很难喝的。所以那里喝的是60几度的温泉水，还可以喝，很不错。听说喝了以后呢，这个肠胃会很好。这是我们到布拉格的一个郊外2个小时的地方，去那里旅游了几天，所以总共32天回来。感谢神，我们回来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过，我的腰有一点点不太对劲，所以我必须要蹲下来。掉下来，好啊、 过了三天，我们这礼拜三要出门了。这礼拜三出门，我们是到中国去哈，到中国有大概八号去，一个月有四天，然后我们就到台湾去两个月，然后五月八号回来，八号回来在这里停三天，五月十二号周末我们就到东部去，有四个主日，然后再回来，六月五号去，以后就回来了。啊，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就是了。啊 ，OK，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不同的祭坛这篇信息啊，我们可能时间不是很多，我要很扼要的把这个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翻到《列王记上》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节到三十九节，我们圣经很多。我们读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细细的读的话，我们已经 get 这个 message 了，我们已经得到这个信息了。神要跟我们说什么话？二十节，这是以色列王亚哈就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先知，他所谓的先知假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就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先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手足的坛视为勇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喜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能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四次。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呀，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 是神。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主。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一个祭坛，一个就是巴利的祭坛，一个就是以利亚为耶和华所筑的一个祭坛。我们知道这一对战的故事里面，就是因为在以色列国里面有三年的大饥荒，三年的大饥荒。这三年的大饥荒的历史背景，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了神，最主要的原因是以色列的国王娶了一个外邦女子，一个拜巴利的女子，叫做耶洗别为他的妻子，所以造成这个国家的一个大混乱，从敬畏神耶和华神变成整个国家在那里带到拜巴利的那里去了。而且耶洗别特别宠爱这些假先知，还自己供养了另外有400个这个先知自己供养的，所以这是非常邪恶的一个皇后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直责备耶洗别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带领神的百姓要去这个跟偶像来亲近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造成了以色列国三年的大饥荒。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说，这样子我们认为所谓的饥荒、地震这些东西，我们认为是自然灾害，或者是 Mother Nature， 是人没有办法胜过的，地球是人没有办法胜过，因为这样子的 Nature 是神所许可的，神许可要临到什么地方是有神的原因的。而最主要的原因呢，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多次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守我的诫命典章的话，我会让风调雨顺，让你们春夏秋冬循环不尽，就像在挪亚的从方舟出来的时候，神告诉那些百姓说，你们以后的光景应该是春夏秋冬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百姓们的心还是远离神的话，不听从神的话，所以这一切的风就不调，雨就不顺，雨就下得太多。我们从2011年我们发现地球上的雨量比以往都多，到处都有水灾啊，到处都有水灾，连泰国以前我们没有听见那么大的水灾，泰国的水灾蔓延了超过一个月的多的时间，里面有那么大的一个水灾。我们的地震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灾害，原因就是人已经离开造我们人的神，我们人的心已经偏向地上的神，偏向地上的偶像，所以遭到这种的绝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以色列国当中里面，那里神有一个先知，就是以利亚。以利亚呢，他就神有命令告诉他说，这三年你不祷告就不会下雨，所以这三年以利亚就没有为以色列国祷告，所以雨就不降在这个以色列地。所以这个亚哈王就想说，让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以利亚，因为你让雨没有降下来，好像他把这个责任归在以利亚的头上，好像以利亚不祷告雨就不降下来。其实不是以利亚不祷告，是因为神没有让他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我们祷告呢，还是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意识，你要什么你就可以得到什么的，神的旨意还是放在前头，你一定要合乎神的旨意，你祷告的时候神才会垂听的。我们看见以利亚当神告诉他说三年的时候已经到了，神说现在你去见亚哈王，现在你去见亚哈王啊。以利亚我想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先知，我看他的胆子我没有他的1%的胆子。这个亚哈王是那么邪恶，背后又有个耶洗别，他知道这个亚哈王要把这个罪怪在他身上，这个去见他的话是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还是去了。我们看见这个故事里面看见以利亚碰到亚哈的时候，亚哈第一句话就跟以利亚说，让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嘛，就是你以利亚这个人嘛。以利亚说，不是，让以色列遭灾的是你亚哈和你的全家，是你们全家。 是你们这个国王的这个家庭使以色列遭灾的。那然后以利亚大胆地说，你去召集众先知，你们所谓的你们所侍奉的先知，还召集百姓，通通到加密山来。他告诉他们要到一个山，加密山，就试验真假先知的一个山。这个山很多人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会到那个山头里面去。那山头里面有一个好像一个 小教堂一样，然后旁边有一个以利亚的铜像，拿着一把刀、哦、大家都知道那是以利亚 拿刀要杀这些其他的假先知的那一个地方。那看下去，我们看见整个的大平原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以利亚说，把这些人通通召集来，让我们来试验一下。他对百姓说，他说你们心慈良要到几时呢？因为百姓在这个时候呢已经糊涂了，他们拜巴利拜习惯了，以为巴利是神，结果向巴利祷告，向巴利求，雨也没有降下来，所以他们对巴利已经失去信心了，这些百姓们。然后以利亚就说，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要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应当顺从巴利。百姓听见了以利亚这个话以后，圣经说他们就一言不答。一言不答的意思就是说，百姓已经不知道耶和华是神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退后。本来是以色列人是敬畏耶和华，耶和华是他们的神的，从他们这个出埃及以后，他们是非常清楚知道耶和华神就是带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这位神，怎么现在他们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他们已经搞不清楚了。所以以利亚跟这些百姓挑战说你们心慈两意要到几时呢？这对以色列神的百姓所说的话，我相信这句话今天对很多地上的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们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挑战。很多的基督徒虽然信主了很多年的时间，但是对我们所相信的神却没有十分的把握，唯有他是神。我们一直被这个世界的教育、世界的风俗来洗脑，洗脑被宗教来洗脑到一个地步，认为说每一个宗教都可以接受，每一个宗教都可以像天堂，好像有这么样子的一回事，好像世界上的神多一个的话比少一个好，所以越多越好，就有这个印度人的这个拜神的一个观念。但是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所谓忌邪的神，就是说他是神，有任何人说他是神的话，神是受不了的，这个叫做忌邪的神。只有他是神，任何人说他是神，神都是要把那个人排除出去的，因为只有他是神。这一种忌邪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性哈。但是百姓已经对神失去了信心了。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以后，他们对神的信仰好几次失去信心，好几次想要回到埃及里面去，好几次在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忍受不了。神今天在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兴起很多不同的环境，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遭遇不同的考验的时候，试验我们对他的信仰是否真实。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神，我们绝对不会去换一个神。地上哪有人把我们的神去换一个神的？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偶像的话你可以换，你拜这个偶像不灵，换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大一点的不行的换金的，金的不行的换更好的，更漂亮更贵的，但是换来换去还是偶像，不会讲话的，不会做事的。但是我们的神是真神，他你不需要去换他，你信他你就信定了，你信他你就蒙福蒙定了。以利亚就向巴利的众先知发出一个挑战，他说这样子好了，他说我们来做两个祭坛，让巴利的先知们做一个巴利的祭坛，做好以后让他们的祭肉这些都摆在祭坛上，由他们来向巴利祷告，然后如果有火降下来烧在他们祭坛上，那么巴利就是神，那我也筑一个祭坛，我也把祭物这些都预备好，哇，我也祷告神，如果我祷告有火降下来把祭物烧掉的话，那么耶和华就是神啊。这一下子百姓说，哎，这话甚好啊，这话甚好。 那意思就是说让百姓们来充当，来试验看看耶和华是不是神。我相信这个以利亚他已经从神那里得着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指示，因为他有神的指示他才敢做这个事。今天我们不能随随便便说我要来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成就就是神，不成就就不是神，那这个我们会常常会弄出大事出来。我们千万是不能这样乱搞的哈。属灵的事情我们是有分寸的，一定要有神很清楚的话语，不然你不能乱行的。就好像这个这个好，我们等一下再讲。 OK， 好，那结果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拔利的先知26节说，他们把这个所切的牛犊都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坦着四周围，在那里踊跃，在那里跳，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祭坛上仍然毫无动静，那就证明巴利不是神。那以利亚会选择在加密山上，因为过去这些巴利的先知里面呢，在献祭的时候呢，他们是作假的。怎么作假呢？他们的祭坛下面是挖一个洞，那洞底下呢是有人跑到那里下面点火，所以他们的祭司在外面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个火就开始烧起来了。他们就说：“哦，巴利是神。”所以这些百姓就会相信巴利，因为他们是作假的。但是在加密山那里，他们没办法作假，临时决定一个地点，那个地点他们没有办法作假的，所以在那里，而且以利亚站在那里看见他们筑坛，好，他们筑了坛以后，他们怎么叫？甚至用刀割自己啊，我们知道很多今天这一些鸡童啊，这些行邪术的，他们都是会用这种邪术，希望邪灵也显一个神迹。邪灵有的时候也会显神迹，但是要显出那么大的火来烧尽这个祭物，这个邪灵就办不来了。他们可以显一些假的神迹，譬如说他会造假，他做不出真的出来。好像我们这一次在法国的时候，第一个晚上有一个弟兄，差不多50岁，50出头，他一进来第一个晚上，他很高兴就跑到我面前来，他说：“牧师，你认识我吗？”我说：“不太晓得。”他说：“去年你到我的那个他的一个家里的时候，他的儿子不是他儿子家，是另外一个弟兄家。他说我儿子带我到那个家庭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眼睛是瞎的，看不见。他说我说我知道，我想起来了，那时候是他儿子拉着他来，他眼睛真的是看不见。他说一点就是看见一点点影子。而且他这一次告诉我，他在中国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病啊是完全没有办法。没有希望的，没有药可以医治的，你就是你要瞎眼了。他告诉他说，你以后就是瞎眼了。他是存着这个心态，他没有希望了。他说，那只有依靠耶和华神。如果耶和华是神，就会开我们的眼睛，魔鬼不会开我们的眼睛，耶和华是神会开我们眼睛。我们祷告，我们也没有什么十分把握的，我们不能告诉他说，你眼睛开了，耶和华就是神。你眼睛都不开，耶和华就不是神，我不敢这么讲的，那这个会闹鬼的哈，会漏气的，这个千万不能这样子随便讲。那我们只有凭信心用爱心为他祷告。我说我就为你祷告啊。没想到今年来的时候，他第一个跑来，他说我现在眼睛99%好了，只有一点说小字看不到。我说小字看不到是因为你老花眼了，50多岁了，你应该小字看不到的，50岁本来就要戴眼镜才小字看得到嘛。我说你已经完全好了，感谢主啊。他开心的不得了，天天晚上都来。这在巴黎的一个老弟兄啊，也不是很老，比我年轻20岁。我们就在巴黎好像很老了，50岁就很老了。那我就觉得啊，你是个年轻人，这个感谢神啊，神会做这样很奇妙的事情啊，感谢神。然后我们这一次在那个这个 波恩的时候，有一个餐馆的老板娘，餐馆的老板娘，她快40岁了，已经生了两个女儿，生了两个女儿以后就停了差不多7、8年，一直都不生。她的这个丈夫的爸爸妈妈跟丈夫三个人就一直要她生儿子，生儿子。她说：“我就是不会怀孕呐、也不会生儿子啊，怎么办呢？”她就苦恼得不得了。而他们温州人很喜欢儿子，就一定要生个儿子啊、就常常苦恼。所以7年的时候，他就我们到他餐馆去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诉苦，他说怎么办，我现在压力好大，我的这个公公婆婆想要抱孙子，我又没有孙子可以给他抱，那怎么办？这个就求告神了、我说求告神吧，求告神吧，感谢神啊。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今年去，他给我们看，他说5个月了，儿子、5个月了，是个儿子，哇！感谢主，你想他多开心呐、他们这个生意做得很成功，就是少了一个儿子，多了一个儿子，哇！他什么有儿，这个万事足，好像他都很满意，很满意。这个都是神，我告诉你，是神做的。我们真的不会做，我们什么也都不会做，我们只会为他们祷告，那神会做事。所以这一次不知道是谁先通风报信哈，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好，到了有一个地方，好多人想要生孩子跑来找我们。哦，在那布拉格有的说一来就说，牧师，我想要生双胞胎。我说双胞胎又不是我决定的，这个才结婚2个月就想要生双胞胎。我说这个我们祷告吧，你要生双胞胎，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可以为你祷告啊。这些都是我告诉你，这些哈、我们不能够说我保证你会生双胞胎，不能这么讲。你这样讲的话，我们就会替神保证不行了，因为神没有说啊。神是告诉以利亚说他会降火啊，他会降火啊，不是圣经里面我们曾经看见有好几次降火。在利未记的9章里面，我们记住，在亚伦献祭的时候，利未记的9章，在亚伦献祭的时候，有火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烧尽了祭物。这里说，摩西、亚伦近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翻伏，伏在地。耶和华神在显现降火的目的是要百姓知道他是神，而让我们向他伏伏敬拜，那主要的目的。所以神不是显神迹给我们看，神是要让我们知道唯有他是神，所以他才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那要我们的心能够归服给他。所以这我们看见在亚伦跟摩西在献祭的时候所发生的第一次的这个火降在这个祭物上面的一件事情。接着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基甸献祭的时候，基甸第一次碰到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他不太 sure 这个他所看见的这个耶和华使者到底是不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他不太 sure， 所以他就说，我来献祭给你，请你等一等好不好。结果我们看见这个基甸，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就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着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感谢神，这是基甸第一次遇见神的使者的时候，那里我们看见有耶和华的火从磐石中出来，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磐石会火出来。我们看见摩西在旷野里面看见有神迹，在荆棘中有火焰在那里焚烧，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所以每一次神显现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他是神。那今天这一次要面临这个大敌的时候，神就让他知道说，我耶和华是神，是我来呼召你带领以色列人来对待这些仇敌的。 所以基甸就相信了他是神。我们也看见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有一个是先在大卫，大卫在那里为，就是大卫因为数点百姓得罪了耶和华神，所以神就降下瘟疫下来。在那几天里面，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里面死了许多许多的人，大卫知道他得罪了神，他就要献欢祭给神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求神来赦免他的罪，也赦免百姓们的罪。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就收到日消，于是这个灾祸就停止了。我们知道连瘟疫啊，连瘟疫都是因为神发怒，神差使者而临到地上的。所以今天我们思想一下哈，我们地上的这个大流感，在美国有一次大流感，一次流感死了60万人，一次流感死了60万人。世界上有很多的流感都死了很多人很多人，这些流感你不要轻看它，它会致命的，而且它会蔓延到很厉害很厉害的。就像我们以前不久以前，我们多少年以前有 SARS 临到亚洲的时候，我们怕得要死，坐飞机航空公司都停飞了好久，大家都不敢离心啊。这些瘟疫其实都是耶和华的手。我们要让神的愤怒止住的话呢，也只有求告耶和华的名，让我们的献祭能够满足到神的这个心意。不是神要我们他献祭，他已经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今天就是让我们的心要回归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这个膀臂底下。当我们心愿意回归他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可以因此而止住。我们看见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那时候非常的满足神的心意，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神的殿，甚至祭司都不能够进殿侍奉。那时那个火就降下来，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普实地伏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看见每一次从天上神显现降火的时候，那个火不是平常的火，那个火是从神那里亲自出来的，是烈火，那个烈火所以很厉害的火。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呢，就是以利亚的祷告。以利亚就已经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意思就是说那里曾经是个献祭，有祭坛献给耶和华的坛在那个地方的，只是已经毁坏了，已经好久都不献祭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他们重修起来，用12块石头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照着以色列家这个完全的12个支派的数字，还有我们新约里面以12使徒为根基的教会，我们都是活石，我们今天都是一些活的 living stone， 我们是 living stone。 我们要献祭的时候，就等于是百姓们全部献上，把所有的百姓都献上，我们的圣徒们也都献上。他要献祭的时候，他还把四面挖一个沟，那目的就是要让百姓证明这个没有造假的。因为如果下面是有洞的话，倒的水会流在洞里面，那沟里面就不会满了水。所以他四面挖了一个沟，然后用四个把牛切好以后这个沟的这个骨可隆骨种二细亚，我们觉得还很奇怪，为什么用这个沟的这个隆基呢？用水的种子的这个量度来量哈，我相信是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就看看我们信心的度量有多宽有多大。神要让我们要信靠他的时候，我们要奉献我们自己的时候，照着我们信心的大小把我们摆上去，然后我们把自己当作一个献祭的一个祭物，把它完全的砍碎了，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完全的献上我们自己。神把我们切碎，我们就把它切碎， 我们愿意这样子，然后用四桶的水来回三次，总共十二桶水，几乎是每一个支派都一桶水啊，这样子呢，倒在那里把祭物都弄湿了，沟里都满了水，这种的情况，那个时候这些谷种啊，这个水是最珍贵的东西，但是为了要得水，就必须要把最珍贵的水先献上，因为已经干旱了三年，需要水了。所以他们把最珍贵的水，十二桶水全然没有保留的倒在那些祭物上的时候，以利亚就祷告，他的祷告非常的感动我们的心。他的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呀，他是说，耶和华你是活人的神，你不是死人的神，意思就是你是我们祖宗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感谢神，我们今天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他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今天是我们的神，他是全人类所有一切信靠耶稣基督之人的神，也是独一的神。他说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所以以利亚他知道他行这个事情是因为有神的吩咐，有神的命令的。他说我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我不是自己乱来的，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他一切都是归在神的身上，他没有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是说神是怎么样，神是怎么样子，耶和华你要让百姓知道唯有你是神。我想这是以利亚侍奉神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他所侍奉的耶和华也是众人的神。我们今天信靠神的人，我们有一个很宽大的一个度量，我们要把福音传给许许多多还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让他们能够得知。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也要像以利亚有这样子一个祷告，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让人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神，让这些人也能够认识我们的神，来敬拜他，一同侍奉他。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就从天上降下烈火，回应了以利亚的祷告，圣经说就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和沟里的水，哇，几乎都烧成一无所有，烧成一无所有。这种的烈火是不是普通的燔火？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燔火。我相信那个火呢，不是只有木材在烧，是有一个烈火从天上啪下来，很快的就把这些东西都把它烧尽，烧尽的，烧到没有了。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然后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哇，这是百姓的一个回应，这不是以利亚自己说的，是百姓们在那里公开承认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在外邦人的面前里面，我们能够大胆的宣告说我们所侍奉的神他是神，然后有什么生活的见证可以彰显出来，让他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是真神。我们知道有听见有一些负面的见证，负面见证就是有些人因为基督徒的缘故他们不想信耶稣，有些人因为传道人的缘故不想信耶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有失败的基督徒，也有失败的传道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看见某些人的失败，我们就丢弃我们的信仰，就表示你自己没有经历到你所信的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自遇见我们的神。如果你遇见了你的神，你认识了他，你无论有什么多的负面的见证，你也不会离开神，因为你知道你所侍奉的，你所敬拜的是神，其他的不是神，因为只有一位神。感谢主，我们盼望在我们人生的挑战里面，在我们人生的路途里面， 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生活上活出神儿子的生命出来。神儿子怎么样在地上活出来，我们今天也要活出他那一种的生命出来。所以我们这一次去的拜访了几个地方，里面一般普遍的问题，他们的反应，弟兄姐妹如果心里面有一点冷淡的话，就是觉得说，哎呀，某某人的生活这样子没有给我好榜样，我怎么能够爱主呢？那些都是带领的人，他们生活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办呢？但是这个我们又无能为力啊，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啊。啊，带领人是这样子，你也没权利去要换一个带领的人，你不是他们呢。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是很普遍的。今天很多人里面起不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的见证在他们当中，能够让他们看见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的生活，这就是基督徒应该做的见证。我们就是要这样活出这个生命出来，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勉励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神，而且要活出神，而且让你的生命当中里面你愿意破碎，你愿意被切成筷子，然后你欢迎神的火降下来。神的火若降下来在你生命中，像那个烈火从天上降下来，你这个人就会被烧尽，你的老我就会被烧尽，你的一种的陈旧的思想观念就会被烧尽，你里面就会有神的思想，神的意念。当我们活出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思想的话，那都是人家看起来都是很可怕的。弟兄姐妹，人家看起来马上就看出来，一个人为自己活，别人旁边的人一看就看出来，如果一个人是为神活，旁边的人也会看出来。所以我们信神，我们信我们的神，我们就信得很真，而且要活得很真，没有一点虚假，让人家周围看，前面看，后面看，到我们家来看，都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生活就可以表现出基督神儿女的一个样式。那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这次旅行的时候，看见有些弟兄姐妹灰心丧胆，就是因为看见一些不够好的榜样在他们当中，他们就觉得好像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这种情形。我就说只有祷告，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就是要祷告啊。甚至属灵人当中也会有意见不一样，而且一些吵架的事情啊，听说还有牧师大发脾气，在办公室甩办公室的东西，在办公室跟弟兄姐妹吵架。我说哇，这个听起来好像好可怕，怎么是传道人跟弟兄姐妹吵架，吵到这个办公室的东西都书都来一甩。我说这个好像不是太美啊。这个我们碰到有这样子的情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你，唯独你是神。我们知道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你是全知全能全在，你是满了慈爱怜悯独一的真神，你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你永远是神。虽然地上的人远离了你，去敬拜别的木头石头树木所雕刻的神，但是那些不是神，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你是神。所以我们定义要来敬拜你，我们全心全意的要来敬拜你。主，我们毫无保留的把我们切成筷子摆在祭坛上给你，我们欢迎你的圣火降在我们身上，来悦纳我们的奉献，把我们烧成灰烬，让我们老我全部被烧尽，让我们活出来的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儿子的生命。从我们生命中，从我们的见证中，我们活出耶稣基督门徒的榜样出来。谢谢你，赞美你。主，让我们匍匐在地上来敬拜你，说你真伟大，因为唯独你是神。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做我们的结束。